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再有机会同大家讲解分享神嘅话语。下个礼拜系农历新年，喺呢度先向大家预祝新年蒙恩，身体健康。蒙恩嘅意思就系蒙上主赐予我哋佢嘅恩典，而恩典就系一份礼物嘅意思，并唔系人凭着自己嘅聪明、自己嘅智慧可以赚取嘅。努力赚取的那些叫功假，是应得的，但是恩赐却是神所赐的。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能力有限，或者我们身处的环境恶劣的时候，我们需要记得从神那里支取力量。上一年2019年的教会主题就是高举基督，更新同行。那过往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没有高举基督呢？有没有更加的在生命里面有更新，更加的与神与人同行呢？那2020年新的一年教会主题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假如不记得的话，我们看程序表开头封面就有的了。我们一起读一次，高举基督，活出照明，这个就是我们2020年教会的方向了。所以在这几个月里面讲到的题目都会围绕住圣经里面一些重要的人物，一些属灵的伟人，让我们能够在他们身上学习属灵的功课。而我将会负责和大家讲解摩西。在三讲里面，在祈祷构思系列的时候，我同时也感受到在社会里面所面对的环境和情况，和当时以色列人所面对的也有些共通之处。在当中，摩西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可能我们的焦点也放在他身上，希望在他经历当中学到些什么东西。但也想弟兄姊妹知道，神的带领和作为是不单止在摩西的身上的，他也显现出神怎样去保守，去到装备摩西上面。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去到看摩西身边的那些人，可以讲话是摩西的前传。在出埃及记第二章里面记载了三位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摩西最无助的时候，三位有决定性的，就是他的母亲、他的姐姐和一位法老的女儿。而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提醒，因为教会有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独特使命，就是要使万民作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藉着福音的传播能够让人认识耶稣，得着救恩。教会绝对不是一个讨论或者运作政治的地方，因为太多的利害关系、利益计谋方言在其中。就算到最后我们所身处的地方是民主定是独裁，富裕定是贫穷，健康定是疾病，这个是昨日证婚的时候盟誓里面夫妇交换的。什么境况都好的意思是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有永生。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就没有生命，活在神的审判和震怒之下。所以神给我们第一个召命，就是要让人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认识耶稣。但另外我们身处在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需要思想怎样去到成为盐、成为光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够对社会的事情不闻不问的。例如英国著名的牧师斯图德牧师，德国的神学家巴特，都鼓励信徒要一只手揸圣经，一只手揸报纸。而巴特特别有个名句，就是 Take your Bible and take your newspaper and read both.But interpret newspapers from your Bible 的意思，就是我们两边都要看，圣经又要看，新闻又要看，知道神的旨意，也都知道我们世界发生着什么事，不过我们需要用圣经来解释这个世界发生着什么事。也都借用上星期曹牧师讲到的时候举过一个心理的测验，假如我们只是看见一班人传播，很紧张那班人怎样传播，完全不留意到有一只大猩猩在跳舞的话，而今日的局面呢，不单止我们传客星星有声音跳，而当星星开始骚扰传播的人，伤害传播的队友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不回应。 咁但係我哋喺當中希望藉住今日嘅經文所講解嘅幾位人物，摩西嘅母親、摩西嘅姐姐同法老嘅女兒，讓我哋有新嘅學習同埋思想。對於我自己嚟講，因為呢幾位聖經人物咧，通常解經書嘅學者嘅著墨咧都唔係太多，所以對於我自己嚟講都一個學習同埋操練，亦都希望喺呢度將我所學習到嘅，亦都攞到嘅領受同大家弟兄姊妹分享。喺我繼續講解之前，我哋一齊有個祈禱。我哋天父，好多謝你，因為你將你嘅話語賜過俾我哋，讓我哋喺黑暗當中可以睇見亮光。唔單止睇見神你嘅旨意，都要讓我哋成為亮光，照亮其他嘅人，好似燈擺台上面一樣。天父啊，求你嘅聖靈幫助我哋，引導我哋進入你嘅真理當中，讓我哋心被蒙蔽嘅能夠可以得到開啟，唔明白嘅求神你亦都係讓到我哋能夠明白，亦都讓我哋新嘅一年識得點樣去高舉基督，同時亦都活出神你所俾我哋嘅召命。我哋恭敬祈禱係奉我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門。好，我哋一齊睇一睇經文先。我选的段落是1章22节到2章10节，我们一起诵读。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孩子的子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子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他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公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作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整件事情的发生就要回到创世纪的时候，在雅各也都神给他的名字以色列，他的儿子 中第十一个仔约瑟，神给予他有很独特的解梦的恩赐，虽然被兄长妒忌将他卖到埃及做奴隶，但约瑟仍然用神所给他解梦的恩赐去到帮助埃及，在丰收的7年里面广储粮食，避过了7年的饥荒。约瑟也都成为了大功臣，在埃及法老王的宫里面做宰相，之后以色列家族在埃及亦都成为贵宾。但是过了几代之后，有不认识约瑟的埃及王主政了，就觉得以色列人这么强大，成为他们的威胁，用现在我们常常听到的词语，觉得他们危害埃及的安全，想颠覆埃及的政权。于是呢，就使到让以色列人要做苦工，让他们帮埃及法老王起这样起那样这样。跟着法老王看法的改变，国家政策的不同了，以色列人由原本在埃及是出过一位名商的名门，对国家有功的望族，转眼间却成为了奴隶。但这个还不够，法老王开始想怎样去计划生育了，先用阴谋先的吩咐那些希伯来的收生婆，你去接生的时候，假如是男的就将他杀了，女的就由他了。收生婆呢，就他却是不遵行法老的命令，推托说，我们去接生之前，他已经生了，这样。 圣经对他们的评价是他们敬畏耶和华，耶和华也都赐福他们。但是很明显，这个是借口了。三几个产妇收生婆到了之前生了仔，那都算是例外，但是几十个几百个都是这样。法老王当然心里有数，于是法老王决定，阴谋行不通，阳谋了。一章22节就是我们所读到的，要下令所有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全部送到河中，女孩呢就由他留他活命。明显是诉诸于杀戮的方式和这个手段，是要渐渐让到以色列人灭族。因为在古代的社会，包括犹太民族都是以男性作为代表的，尤其在承继产业上面都是用男性来作为承传。如果民族新一代全部都是女仔，那要嫁外邦人，那产业都会归到男家那边的名下。所以不论是人口、财产，全部都要去削弱以色列，使到他们不再成为国家所谓的威胁。而当时在埃及的以色列人面对这个法令，除了逆来顺受之外，逃避还可以怎样呢？就好像他们只能够向神呼求，向神哀求。正如出埃及记第三章提到，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神的耳中，神亦都睇见埃及人点样去到欺压佢哋。背景就咁啦，究竟神点样去成就佢嘅救恩呢？第二节就一个新嘅开始。圣经记载有一个利未加嘅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摩西嘅父母当然唔系无名无姓嘅人啦。当后来摩西成为一个很重要人物的时候，出埃及记第六章也都记载到他的家谱。他是属于利未支派的，母亲的名字叫约基别，生了阿伦、摩西。在二章一节记载的方法显示出他们是哪个出身都不是重点了，只不过是当时做奴隶的以色列人芸芸众生当中，是几个是有一家人就是结婚生仔，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却在不平常的时间、不平安的时间当中发生。法老的命令一到，那做妈妈的当然保住自己的儿子啦。但是后来都没办法了，收藏不到了。第三节记载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将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当中。摩西的妈妈没办法，就于是呢，他就很细心地做了个箱，将摩西放入去，亦都摆的位置都不是那些摆落河之后即刻就冲去大海的，不见了的，而是一些有那些草啊、芦苇啊棘住的地方。在这里的重点并不是形容摩西有几的母亲有几咁细心聪明做准备，而当时的形势都不到他话事的了。就算整个箱放了 BB 在里面，个 B B 又冇奶飲，又得唔到照顾，或者系被周围巡逻嘅人睇见嘅时候，结果都会同其他嘅男婴一样。但系摩西嘅妈妈冇放弃到，佢仍然抱有一丝嘅希望，尽佢微量嘅能力为自己儿子做一点嘅事情，唯有希望神嘅手保住佢嘅儿子啦。喺呢度，我哋都想留意一下蒲草箱呢个箱字咧。在创世纪第六至第九章里面是出现过很多很多次的，大家有没有兴趣估一下这个是什么字来的呢？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章记载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字会成日出现的呢？跟这里有什么关系呢？当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第六章到第九章就是形容洪水的时间，而原文这个箱这个字呢，在创世纪第六至九章里面的翻译就是方舟。摩西妈妈为他做的小箱在这里就成为摩西的方舟，在灾难当中保存摩西的生命。跟住到了另外了，摩西的姐姐出场了。因为摩西的姐姐这里第二章里面也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但犹太传统相信她就是出埃及之后被提起的米利暗了。圣经记载她远远站着，要知道她究竟怎么样。他并不是说妈妈逼着要放 細佬離開嘅時候，佢冇辦法啦，或者係怕事啦，但係佢係跟住嘅，睇住究竟呢個傷究竟係邊啲人會睇見呢？有冇人會見到佢細佬呢？會點樣去到對待佢呢？佢好關心佢細佬嘅生命嘅，想知道有咩遭遇。咁呢個時候呢，法老嘅女兒出現啦。第五節裏面提到法老嘅女兒嚟到河邊洗草，他的侍女們在河邊行走。喺度簡單解釋一下法老嘅女兒係一個咩身份嘅人。首先我哋第一個印象都會覺得係當時法老嘅女啦，或者我哋心目中諗住嘅公主啦。咁就係法老嘅女兒呢，但係一個皇室嘅頭銜嚟嘅，冇講到呢位嘅女兒究竟係年青啊、年老啊咁樣。咁所以唔一定話好似迪士尼嗰啲魔雪奇峰啊、Frozen 嘅愛莎公主咁樣，即係年青貌美啊、傻更更咁樣，也有可能好似係英國皇室裏面嘅公主，譬如安妮公主啊，極之資深嘅皇室人員，可以參加城鎮嘅旗壯班、城壯班有餘嘅。近代聖經學者嘅研究出啦，以色列人出埃及大概係喺主前十五世紀咁上下啦。而喺當中喺2006年有一項新嘅考古發現咧，發現當時期有一位好出名、好權傾朝野嘅女性人物。咁喺呢度咧，佢未必同聖經呢邊咧係話就佢係呢位人士，唔係有冇推斷咧聯繫咧，亦都未必。但我想讓弟兄姊妹即係了解一下當時喺法老王嘅王朝裏邊女性喺當中嘅影響同埋地位。這個太複雜啦，要睇圖嚇。咁嗰位法老嘅女兒咧就係、是、其中一位啦嚇，圖特摩斯一世嘅。咁佢就係、是、呢位哈塞普蘇咧，就係佢嘅嫡長女。咁到後來，到圖特摩斯二世咧就係一世同埋另外一位嘅次妃去生嘅。咁二世為咗要鞏固自己嘅皇位，於是就立咗呢位同父異母嘅姐姐做咗皇后。咁但二世死完之後咧，跟住到第三世咧，三世咧唔係佢哋嘅仔嚟嘅，而係二世同埋另一位妃子所生嘅兒子繼位啦。但佢年紀太細。於是哈塞蘇普就成普蘇就成為當時嘅攝政太后，後來索性自己宣布自己就係法老，權傾朝野。我哋可以聯想到當時喺埃及皇室裏面咧，呢位女性亦都可以有一個舉足輕重嘅角色。咁睇嚟咧，都唔係一啲好嘢招嘢嘅角色嚟嘅係。咁聖經裏面記載第五節啦，就佢去到河邊洗澡啦，睇見傷指。在奴隻當中，咁於是打發一個婢女攞嚟啦。而他打開箱子，見到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憐他，說：這是希伯來人的一個孩子。呢位法老嘅女兒，呢位公主，並唔係睇見呢個 B B， 佢係可能幾靚仔啦，咁俊美啦，或者覺得呢個 B B 會有咩嘅利用價值，因為好明顯佢知道。當時嘅法老嘅命令要殺死希伯來嘅男嬰嘅係，佢甚至知道呢個生命可能會為佢帶來一啲嘅麻煩，佢要量度自己究竟能唔能夠招架得住呢。但係佢睇見呢個孩子喊嘅時候，佢就可憐佢，並且認得出邊有媽媽會即係將個仔即係擺出嚟嘅呢，因為肯定係希伯來嘅孩子啦。佢見到佢遭遇，諗起佢將來就可憐佢。呢度我哋睇到一位系夠膽去违背法老命令收留当时班令要殺絕嘅希伯来男婴。咁但係个转捩点重点係佢动咗慈心，面对住一个手无寸铁弱小嘅生命嘅时候，或者係当时法老残暴嘅命令之下连昆虫都不如嘅性命，佢仍然去可怜佢，珍惜守护呢个生命。跟住姐姐出返场啦，咦，姐姐睇见，咦，原来有位达官贵人去到，即系执咗佢细佬，于是咧佢即刻把握机会啦。诶，我去希伯来妇人当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只孩子，好唔好啊？法老嘅女儿就话好，于是就叫咗孩子嘅母亲嚟啦。摩西嘅姐姐嘅反应亦都表现出佢嗰份嘅勇气，一个奴隶阶层嘅人见到一位达官贵人你识佢，佢唔识你， 亦都唔介意自己嘅身份，去到勇敢嘅、大胆嘅向法老嘅女儿作出一个亦都好有智慧嘅提议，亦都同时解决咗法老女儿嘅需要，亦都更加重要嘅系让自己嘅弟弟得到照顾。更加奇妙嘅就系翻到去妈妈身边去到照顾。到第九节啦，就提到法老嘅女儿对他即系摩西嘅妈妈话：你把只孩子抱去为我奶他，必给你公价啊，俾埋钱佢养添啊。咁妇人咧就抱去了孩子去奶他。第十节，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作了他的儿子。圣经中提及摩西渐长的时候，摩西的妈妈需要经历第二次的放手，他要将摩西自己的亲生儿子养到咁长一大的时候，带翻俾法老的女儿作为他儿子。当中没有提及他几多岁或者经历几多年的年日，但是后来为什么摩西可以知道和认识神呢？亦都喺佢近八十岁嘅时候，喺山上边见到燃烧嘅荆棘嘅时候，神自己介绍自己：我就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嘅神。点解摩西会认识知道嘅呢？一个唯一一个合理嘅可能性就系摩西嘅妈妈藉住嗰若干年嘅时间，去到将神嘅事情去教导佢，教导佢我哋所相信嘅神系边一位，我哋嘅祖先系边啲人。神的手怎样奇妙地带领他们的民族一家人去到落去埃及那里，各样等等的事情，以致摩西可以谨记于心。到时候到的时候四十岁的时候，他亦都为以色列人大发热心，不过用了错误的方法，用杀人用暴力来到希望成就一个民族的拯救，但是不得了，走烂了。跟着到八十岁的时候，神再呼召他，神让他在妈妈的手中有限的时间里面铺排了，让他知道跟他讲话的是哪位。好，这段经文的叙述我们都清楚了，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有什么的反思，我们可以怎样去活出照明呢？有什么的关系呢？第一方面想同大家思想嘅，就係我哋必须要深信，喺困境嘅困难当中，混乱嘅环境或者逼迫嘅环境当中，我哋必须深信神係睇得见，神係察看，神係知道嘅，神亦都会喺佢嘅计划当中施行拯救。事实上当日埃及法老王对待以色列人嘅手法，唔多唔少让到今日我哋身处香港嘅人有一啲嘅同感。先唔讲话上一两代，我听闻啦，当国家好有需要嘅时候，香港人啦就系带住红白蓝胶袋啦，带住各样嘅物资啦、衣物啦、电器啦，去到周济喺内地嘅亲戚朋友，或者身上边咧就嗰啲行李已经即系攞到满晒啦，就着几件衫吓，着几条裤咁过关，咁去到即系乡下嘅时候咧，就系除翻俾啲亲戚嘅朋友去周济嘅系。特别听闻在打仗的时候，都是靠香港的商人暗地咁样转运军火去到帮助国家。改革开放的时候，都是香港人愿意回到去内地去到投资。嗱，呢几十年的功劳吓，特登去提啦。咁但是近呢十年、二十年里边，就算国家的发展有目共睹，经济发展迅速，十几亿的老百姓都生活有着落啦。我哋當然某程度上都會感到欣慰，都會感到自豪。咁但係同時，國家同埋引申到香港政府所做唔少事情，卻讓到市民費解，讓到好多市民反感，以至喺過往幾個月裏面衝突裏面，根據新聞嘅報道，被捕人士超過7000人，而11歲到25歲嘅年齡層嘅有4300多人，26到35歲嘅超過1700人。当中2600人是学生来的。当听到这些数字的时候，迫使我们思想我们身处一个什么年代呢？何况这些都不是一些数字，而一个一个的生命，是不是一个需要放弃年轻人的时代呢？或者甚至在譬如九龙城啊、西九龙啊、裁判法院里面那些是案件，即是审讯的排程里面，看到 係或者新聞嘅報道咁樣，被告嘅22歲啦、20歲啦、19歲、16歲、15歲嘅亦都喺建制嘅傳媒咧都報道，有啲喺庭上面法庭上面投訴喺被捕嘅時候或者係取證嘅時候被以不各種不需要嘅暴力去對待啊咁樣。咁我就唔清楚香港法律而家嘅情況啦，但我記得喺澳洲讀法律嘅時候，咁亦都提到譬如聯合國有呢個禁止酷刑公約嘅，咁喺酷刑嘅情況之下取得嘅證據證供係唔能夠喺刑事案件裏面呈堂嘅。嗰句偈咧就叫做 torture,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即係殘酷啊、殘忍啊、不人道啊、有辱人家嘅待遇咧，咁法庭咧就唔能夠接納嘅。咁但係香港號稱係國際大都會，咁行過普通法，咁究竟係咪相差好遠呢？假如政府真係要將暴徒懲之於法，要大快人心啦，咁但係假如用咁樣嘅方法去對待一個一個生命嘅時候，分分鐘連證據都呈唔到上庭，過咁多日嘅勞苦係咪好冤枉呢？但係各樣嘅事情當中，我希望大家係所睇到嘅並唔係我哋人各樣各樣嘅衝突、各樣各樣嘅犯罪，而喺個混亂嘅時代當中，我哋需要深信神嘅眼係睇到神嘅手一直嘅喺度作工。喺聖經裏面我哋睇到摩西嘅媽媽將摩西放喺位置嗰度，點解咁啱又會係法老嘅女兒沖涼去經過嘅呢？啲達官貴人沖涼會周圍講我喺邊度沖涼㗎嘛，係點解會咁啱喺嗰度俾佢見到嘅呢？咁樣點解姐姐亦都有個心智好關心個細佬要去睇去追知道佢發生咩事呢？或者法老嘅女兒就算見到點解佢唔會覺得呢個麻煩嚟㗎，算啦唔好理啦咁樣，反而佢係心裏面有份憐憫嘅心去收留呢個嬰孩呢？最後或者諷刺嘅地方，原來就係最危險嘅地方喺神嘅手中成為最安全嘅地方。神使用咗最後法老嘅女兒成為摩西嘅守護者，讓法老要滅絕嘅嬰孩就喺法老嘅皇宮當中，喺呢位公主嘅保護之下成長。希望我哋可以睇到神嘅手掌管住歷史，人我哋睇起嚟冇可能發生嘅事，喺神裏面卻係有可能嘅。雖然我哋唔知道神會點樣做，或者神會幾時做，咁但係神嘅作為往往都係讓我哋人意想不到。我哋需要嘅就係信靠，需要嘅知道神嘅眼目察看，成日都會有公平公義嘅審判。跟住第二方面，我想同大家弟兄姊妹去到思想嘅，就係我哋點喺呢三位嘅角色裏面去學習呢？摩西嘅母親、摩西嘅姐姐同法老嘅女兒。首先喺摩西嘅母親嗰方面咧，我希望大家所睇到嘅就唔係話，哎呀，即係摩西個媽媽要放手啦，送自己仔女出去啦，所以今日聖經同我講，我要即係送自己仔女去到外國讀書，快啲移民啦咁樣，即係冇去到咁遠嘅。咁但係更加緊要嘅，反而就係摩西嘅媽媽運用好有限嘅時間，點樣去到教導摩西關於神嘅事情。關於神怎樣在他們屋企當中的帶領，這些讓到摩西日後在法老皇宮當中成長，甚至在各種不同的宗教、神明影響之下，仍然都是能夠認識神，仍然都是懂得去敬拜神，這種更加是重要我們需要思想的。所以我們教會裡面各位成長班裡面的導師、各位組長、各位傳道同工，甚至我哋即系诗班里边所唱嘅即系诗歌嘅内容啦，又系好重要嘅。喺我哋属灵生命里边嘅装备，就让我哋认识神，更加即系知道福音，明白神嘅旨意，以至我哋喺混乱或者系困难嘅时候，我哋仲识得去向翻神嗰度。正如以赛亚书第40章记载：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约翰一书亦都提到，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需要珍惜我们的时间，不单止教导年轻人，什么年龄的、年老的、年长的、年幼的，我们全部都要珍惜传递神的真理的机会。至于第二方面，在摩西的姐姐里面给我们的反省，她是代表着一个关心人生命的人。当然最近的圈就是自己的屋企人， 再推闊啲，可能係我哋團成長班或者係教會嘅弟兄姊妹，就再推闊啲，就喺呢個社會當中，嗰啲受到困迫嘅人。喺希伯來書第13章嗰度提到，你們要紀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紀念遭苦害嘅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喺呢個混亂嘅時代當中，唔平安嘅社會當中，當然我哋希望和平能夠繼續，咁但係事實上我哋都知道有好多嘅人去到被捕啦，或者甚至係被囚嘅時候，當中有好多嘅年青人，我哋點去關心佢哋呢？唔好只係講話即係年青人啦，甚至執法嘅人員好多都係年青人嚟嘅，即係都非常之長嘅時間，非常之嘅辛苦，佢哋嘅冤屈嚇，即係亦都好多市民去到侮辱啊咁嘅時候，你點樣承受呢？我哋教會嘅角色能唔能夠喺當中做到一個關懷、關心生命嘅角色，而唔係純粹我哋睇新聞唔關我事唔好搞咁樣呢？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胡志偉佢寫句說話，我覺得幾有意思嘅，就係為囚犯代求，並唔係認同佢哋。或者我另一個方法講咧，好似我哋弟兄姊妹偶然都有犯罪被過犯所勝，陷喺最終嘅時候，我哋為佢哋祈禱支持佢，並唔係認同佢所做嘅事情。同樣啦，香港社會非常之混亂，或者我哋見到好多人做破壞啦，或者執法嘅時候唔公平啊，或者係濫權嘅時候，我哋為佢哋祈禱並唔係認同佢哋，而係每一個人都喺呢個好混亂啦，好需要幫助、需要支持嘅境況當中，究竟有冇人去到關心、施予援手呢？喺馬太福音25章，主耶穌基督論及末世嘅時候，就提及到當人餓嘅時候，你哋俾我食；我口渴嘅時候，你俾我飲；我作客旅嘅時候，你留我住；赤身露體嘅時候，俾我著；有人見到人病咗啦，或者喺監裏面嚟睇我。呢啲就係主耶穌基督所講嘅給予需要嘅人嘅支援同埋幫助。而更加緊要嘅就係王嘅回答，就係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嘅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呢個係我哋每個人都要思想，唔單止我哋個人，甚至教會，我哋點樣讓到喺呢個社會嘅混亂或者係動盪嘅當中，嚟到給予需要嘅弟兄姊妹、需要嘅我哋所認識嘅人一個合時嘅幫助、安慰。这个就是摩西的姐姐的角色所表达的给我们的反思。另外到法老的女儿，我相信在我们城镇教会当中也都有不少在社会里面有若干影响力的或者若干公权力的人，虽然未必说要去到法老的女儿那些那么顶尖的阶级，但你知道你的岗位里面有能力有权力，在一個雖然是標榜法治，但實際上面很多地方都是人治的社會當中，去作為生命守護者的角色。在這裡我自己就未做過高官，也都不認識很多社會譴責的人士，或者可能你本身是社會裏面譴責的人士，不過在城鎮家裏面呢，你沒有特登標榜，於是大家都是很互相尊重地去交往這樣。这方面我理解都是很有限的，不如我分享一件事情让大家去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位商人是舒德拉，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有一套电影是即是用他的事件来做题材的，舒德拉的名单，有没有人看过的？举手。可能后生的未必知道，但是在这套电影里面就是形容到舒德拉怎样在猶太人被迫害的時候，招聚他們去到他的工廠裏面去做工，並且盡量讓更多的猶太人表面上看來符合對德國打仗有利的條件，以致他們獲得可以進入工廠工作的資格，免受殘害或者在集中營裏面受苦。在當中很多的事情啦，但是到最後在個戰爭需要結束了，德國就來戰敗的時候了，咁黨衛隊接到命令要殺曬當地嘅猶太人，舒德拉就勸說嗰啲士兵 既然戰爭就結束了，不如大家或者你哋以人嘅身份去翻屋企，而唔係以殺人犯嘅身份翻屋企啦。咁樣到後來，佢亦都同啲工人道別嘅時候，工人為咗舒特拉寫咗封辯解嘅信，解釋呢位德國人點樣去到保護佢哋，以及送咗一隻戒指俾佢，刻上猶太人嘅經典《塔木德》裏面一句説話。英文的翻譯是 Whoever saves one life saves the world entire， 拯救一個人的生命就等於拯救了整個世界。舒特拉他覺得自己很不配，他覺得自己可以更加賣更加多的財產去救更加多的人，不停地哭。但是他在猶太人被拯救猶太人當中的心目中已經成為了一個righteous Gentile， 是公義的外邦人，一個是最高的榮銜。今時今日我們當中有這個法老女兒的機會和位份的，你怎樣去實踐出怎樣去活出一個守護生命的角色呢？我們城鎮裏面各類的人各樣的看法都有的，這裡我們都要順帶提一提。我們在座當中呢，當然正常的時間呢是會是順服在上掌權者的啦，樣或者大假如你是在這譬如這裡經文裡面所提到的情況，法老要殺了以色列人的男嬰，你會不會將自己的仔自己的孫掉到河中呢？亦都會不會要告發鄰舍誰收了 BB 的，要供他出來放棄他們啦，這樣咁你就要好小心咁諗，呢個做法係唔係合乎我哋喺聖經裏面所學到嘅信仰？呢個係生命嘅問題，亦都一個好嚴肅嘅問題。另外嘅思想就係，今時今日我哋點樣實際上面做出摩西嘅母親、摩西姐姐、法老女兒嘅角色呢？我都覺得我喺講台上面好難去到宣講或者舉例。要知道當時摩西嘅母親啦、姐姐啦、法老女兒咧，佢哋去到不遵行法老的法令的時候呢，不是打锣打鼓地去做的，他們都要用自己的方法靈巧像蛇合順良像甲子這樣去到作他們覺得應該做的事情。但是神能夠感動當時的三位去守護了摩西的生命，我也相信聖靈同時可以感動你，在今日裏面感動我，在這個混亂的世代當中作合神心意、合乎神心意的事情。要知道我們所相信的主耶穌基督，他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就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這裡向我們顯明了。我們都很想那些製造暴亂的人或者是不公平執法的人要先認罪先，我才是有計傾這樣，但看來聖經裏面給我們的圖畫並不是這樣的。而我們其他事情不太懂做，但是為人祈禱、去探望、去安慰、去鼓勵，卻是教會其中一個我可以說是怎樣實踐召命裏面的一部分。我們都希望大家能夠去思想。其實很嚴肅，不過就是我都最後想結束的時候跟大家分享一個都不知道算不算是輕鬆一點的一個笑話這樣。聽聞呢是俄國的總理還是總統普京，他曾經在這個 KGB 或者那裡講過一句話，就說恐怖分子呢他們有沒有罪不知道，只有上帝才可以判斷，而我們的任務就要送他們見上帝。即他的意思就是，當然他這個這樣的人、這樣的性格的人講，就是只殺了他們樣。但是換轉我們做一個善意的版本，在社會裡面那些示威者、那些警方有沒有罪是只有上帝才可以知道，而我們的責任、教的責任就是讓他們認識上帝。阿門。我們一起再讀一次這段的經文，接著我們有個祈禱時間。預備起。法老吩咐他的眾民說，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們都要丟在河裡，一切的女孩你們要存留他的性命。有一個利未家的人娶了一個利未女子為妻，那女人懷孕生一個兒子，見他俊美就藏了他三個月。 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石子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孩子的子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侍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笛中，打发一个婢女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子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公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作了他的儿子。他给儿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表面上边是法老的女儿将他在水里面拉出来，但是我们看圣经的人知道这个神的手在当中工作。让我们有一分钟左右的思想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祈祷。我最后带领大家祈祷。究竟神藉着这段经文对你讲什么说话呢？他怎样去实践出当中所提到的三个角色呢？怎样去守护生命呢？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的天父啊，你所创造的一切物都是美好的，何况我们人类有神你的形象和样式，更加是你的手所造成。我们看见现在我们香港的情况，有很多的生命受伤害，在当中我们都于心不忍，也都相信神你在当中会必然的纪念。求神你都指引我们，让我们懂得怎样去到开始注意关怀，为他们祈祷，让这些都能够成为一些福音的机会。天父啊，我们相信神你的手是掌管的，求神也都是消去我们当中的怒气，一些是不成有成就意的怒气，让我们能够谦卑神你的面前，在当中学习接受神你的圣灵的提醒和催促。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